谢谢恩主呀，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你的缘故，我们得宝珠，也因你的缘故，我们生命得洁净，好让你的丰盛成我们生命的常态，好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能够与主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这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阿门。上个礼拜我讲到哪里了？有谁记得？
等一下啊。
我知道小雪是乖宝宝，每次都露个脸出来陪牧师、陪老人家，说明你有一个敬老之心呐，有没有？嗯，
牧
师
说啥都是对了。
嗯，
牧师讲的是不是出埃及记？
不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4:6，好像是5:6是吗？还是四五六？
小平啊，我这讲的是上个礼拜和再上个礼拜的门训讲，不是说讲道、
哦、
讲道讲的是出埃及记，对。要、哦、这一次呢，跟大家小平也给你解，就讲一讲我们现在的状况啊，就是、就是我们今年的门训的主题是教会神学，主要是讲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的丰盛。是教会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整本圣经除了讲耶稣就是讲教会。
嗯
呀，那教会论里面是包括了信徒论呀，所以基本上教会讲的，如果说要简单的讲，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呢？一是讲耶稣基督，二就是讲教会主题主要的内容。从大的分类来讲呢，如果你不会分类圣经，怎么帮他分段呢？两大段很简单，当然其他的分类也有了。我是一种你完全不懂的分类，你就是创世纪的1:1-11，这是一大段。然后创世纪的这个12:1-启示录的最后1，这是第二段，怎么此话怎讲呢？因为第一大段创世纪的1:1-11是上帝对全人类每一个人要说的话，讲白了也就仅仅11而已。那12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呢，直到启示录结束，这里都是对属上帝的子民蒙召的儿女说的话。所以就是两大段，如果要粗略的分类的话，分段的话，就分这两大段。那如此看来，这个教会论的重要性，圣经用了大量的笔墨，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以弗所书是教会的纲领，这是新约当中除了福音书以外最重要的书，其实就在以弗所书。虽然罗马书、哥罗西书是神学思想的总纲，也很重要，但是这个从分类上来讲，罗马书、哥罗西书应该分类到信徒论里边、圣徒论里边、教会论、创世论，还有一个信徒神学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头脑当中在想什么东西呢？罗马书处理，哥罗书处理呀。但是以弗所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教会论的总纲。以弗所书每一句话都在讲教会呀。教会在新约是以弗所做总纲，那旧约呢？旧约上帝就用出埃及记把整本教会论呢一一的活出来。所以我这次配合就是讲到我讲出埃及记，那个教会论呢，我讲出那个以弗所书，新旧约两本书配合的，那也盼望圣灵在这里做一个连接，就是我们在礼拜六读的教会论，然后礼拜天听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求圣灵帮我们做这个连接，人连接不起来的。除非我们真的是一个祷告、祈求和感谢的人， 才有可能将门训和主日讲到的内容连接起来。如果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一天发现，哎，牧师，我发现这个以弗所书跟出埃及记哪里有什么连接，你要在这里分享啊，这是属于圣灵向你直接启示的。若没有那创天造地的主宰对你说话，你是想不到这个任何的连接的呀。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门训它不是死的知识，它是活的圣灵。所以每个人听课的时候呢，要学习把自己的灵里面的天线给张开，向神祈求，主啊，求你把出埃及记的信息连到以弗所书的信息里边，或者是把以弗所书的信息向外伸展到出埃及记的帐幕里边，好让我能够生命的国度能够扩展，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第三，当我们的教会论成为生命的时候，成为圣徒的生命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福音的国度扩展。你的生命走到哪里，你的属灵生命走到哪里，你的帐幕扩展到哪里，的意思就是你对圣经的了解到哪一个地步，它一定会带来你对福音的扩展。你那个福音的意愿不是人意的，是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当圣灵这个意愿进入到你生命来，你不传福音就很难受的，就如同骨头里边呢，上帝放了一把火，你不去传就火里边烧你烧你烧你，难受死了。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不想传福音，这个福音对象就在对面，我就是不想跟他说话。什么意思呢？同时就表明我们跟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冷淡了很久了，已经处于冰镇期了，进入第四季冰雪期，整个全地球都被冰封雪地封死了，我们的灵命也被捆绑了很久了，对主很久很早很长时间没有热情了，没有热心了，缺乏热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不想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从道德去审判自己，不要从伦理去要求自己，你唯一能够重返征途的动力是圣灵给你。那重新与圣灵相连接是你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最近没有热度了，没有热情了，没有热心了，我对你那个爱开始冷淡了，主，求你充满我，求你温暖我，求你的爱环绕我，我想给你抱抱。主啊，没有你的爱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唯独缺的就是你的爱。我这么祷告这么讲跟你讲，是牧师恢复，牧师悔改，牧师回到主的道当中来的，我亲身经历，我是这么祷告的。我就跟主讲，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没用的罪人，求你帮助我这个无用的仆人做一件当做的事情吧，好让我重新点燃起对你的爱火，对你的爱情，对你的爱慕，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位爱你的人，能够领受你爱的人。所以有一天当我心里面感受，主啊，你的爱真好，真美好，没有你的爱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就不活了呀。除非是你的使命，除非是你的任命，除非是你的命定，我不愿意在这世上活一秒钟。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主的爱是何等的美好，它真的是很美好的。只是没有活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在世间中的，加个引号，益处，其实是虚假的益处了。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离开了耶稣，我们是没有真实的益处的，我们所有的益处都是虚假的。你试一试，如果你今天想到你的所有的益处，如果 only 仅仅是金钱、名誉、地位、帅哥、美女，然后房产，然后什么 whatever 其他的所有的东西，这都跟上帝没有关联，你就知道你正在处在一种软弱中。也比较容易检测自己的，问问自己，你的金钱观是怎样的呢？ 你的拥有观又是如何的呢？哎呀，我怎么只拥有一套房产呢？当然我不是妨碍你去拥有房产，每个人都有权柄去拥有房产，但是必须是为主而拥有。前两天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谈到就是北美的，就美国吧，就不要说北美了，美国的教会每天呢都在关门40间教会，2025年关了15000间，2020年一年关了4000间，就这5年呢，成长是5倍啊，5倍以上，4倍5倍，这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就是想 why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什么缘由，什么道理呢？其中有一个缘由，我们牧师嘛，传道人在一起聊天，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今天我们还有多少愿意跟随主的传道人呢？还有多少愿意为主去受苦？有多少愿意踏着主的脚中往前走的人？那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嘛。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做什么工作啦、商业啦什么，你拥有多一些房地产呐、或者有一些财产，我也无可厚非嘛，你拥有也是合理的呀。你做的就是房地产，买多几个房子来做生意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发现王牧师拥有50套房子在美国，你会怎么想我呢？小雪，王牧师，你有50套房子，每一套房子都是50万美金的，不要了，100万美金好。你会怎么想我，小雪？
那我觉得我会想，这个牧师他是真的信耶稣吗？他在追求这个世界啊，因为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
讲的是对的，就我未必论断这个牧师信不信耶稣，但我至少会说，你如果有这么多套房产，你需不需要花时间去打理它呢？当然现在也很先进了，找个经纪人，找个经理管理它就好了，有个管理公司管，你不用操什么心，再帮你管起来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也无可厚非。我的意思，不要去目的，不要放在批评他、论断他，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对我们自己。我听到以后，我心里边马上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永远不要拥有这么多的物业。”我就生怕我自己没有了那么多的时间来服侍你。对我自己的一个劝勉，我的目的不是要帮助弟兄姐妹，鼓励你们论断那些拥有很多房地产的人，他拥有，他可能有神的领受，你不知道呢，对不对？可能他拥有那么多，想以后卖了他牧养教会，直开直堂建职教会，卖了以后奉献，也无可厚非啊，对不对？我们不论断他人，把目标对准自己就好。所以当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他们很多的加个引号了，蛮多的论断知识，像小雪你刚才一说，也他们说的，前两天他们说的词也是这样的词，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听到这个字呢，我们应该化作对自己的劝勉和警醒，而不要转为对他人的批评。那有的时候你不了解情况嘛，因为你没有问当事人嘛，问了当事人，我也不介意，你要有一天跟你有机会问，我不会问了，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感动要去问。不过这个在网上啊，在传道人之间最近传的蛮广，都传到我这来，我这基本上不理天下事的，我只慕会，别的是非我都不听，别的什么谁怎么样我都不理，来往也少，我属于孤陋寡闻型的牧师，顾虑好自己的教会，其他活动我参加的不多的。但是这个声音都传到我这来了，说明什么意思呢？北美教会是需要反省的，大家讨论的不是福音的，那是哪一个牧者拥有多少房产。哇，我心里边是有些忧伤，有些难过了，就是我就感谢主， 这个传言不是我没有说，哇牧师哇你拥有多少，因为在美国的财产都是 公开的，你打他的名字 在房地产网站上一搜一个准，都没有秘密，在美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在 Google 上随便打他的名字一查，我要查他的房地产，马上一大堆资料，天亮的海量的资料就出来，所以没有什么秘密。我没去查了呀，我也不想去查，可能有一天去查查，也偶尔有个什么兴趣也不一定，但是我没这个兴趣了。但是他们查完告诉我，我就说就祷告吧，我说我的祷告就是求神警醒我自己，让我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说你们也一样啊，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了，就警醒我们自己。那天我们祷告，就每个牧师每个牧者就一起为自己去警醒祷告，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绊倒弟兄姐妹那一个人。小雪一听王牧师有这么多房地产，马上心里面就这人是不是信耶稣的，这个声音就会出来。我理解小雪你这么想，我理解，也求神帮助小雪来监督牧师，以后不要成为一个贪财的牧师，不要成为一个贪婪的牧师，成为一个爱神爱教会爱自己姐妹的
牧师。我想说一句，但是人的精力真的它是有限的呀。
你可以这么讲啦，但是呢我仍然还是说，这件事如果不讲出来，你心里边想跟主祷告可以，话语只要离开自己嘴巴，就不要成为一个论断他人的一个破口，懂我意思吧？我们不论断也不批评，但是警醒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走到那一步，这是很健康的。
牧师你说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节经文啊，牧师
说有神的话语，
等一下，
有神的话有的英语，
我真的我想到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一直都是我超喜欢的。等一下啊，我正在找啊，刚好我圣经在我跟前啊，家人们稍微等我一下，我尽量快点把它找到啊。因为我之前都是就是哦，箴言书三十章七到九节，我给你们读一下哈，因为我平时都是手机记录的，我这个是圣经，然后纸质版的圣经啊。我然后那个箴言书三章七到九节，就是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就是想把这段经文回应给牧师，而且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
新约还有一些经文你可以查一查，有衣有食就当
知足，就当知足。
所以当基督徒呢，尽可能活成一个刚好的日子最理想，不多不少，刚好够，够用就好。那做主的门徒，其实这个日子不容易走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呀，都在拷问自己的灵魂，我到底如何向主交这个账的，是不容易的。当一个人追逐世间的钱财的时候，这个度在哪里？这个度在哪里？如果有衣有食，我仍不知足，其实我可能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贪婪的地步而不自知，这是很可怕的。而这种光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就是我口中可能说的很圣洁，然后活起来的样式呢好像也很不错，但是心里边的贪婪是没有人知道的，你自己知道，神知道。那我们也会祷告求神让我不要太贪婪，但是有时候贪婪就会走进来的，无论是你任何东西，眼目的情欲就会帮助你贪婪，就推向你贪婪。贪婪是每时每处都在缠绕着我们，我们可以贪婪任何东西的名利啊，一些虚荣都可能是贪婪的。那今天我们讲门训的内容讲什么呢？破冰讲完了啊，求神就帮助我们呢，就能够走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熟悉我们自己所活的光景是怎样的， 那我们今天这样讲第四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的是基督的身体里边应该有的样式和当今的本分。那前面讲了合一，讲了恩典的相称，那今天我们讲比如说是七到十节吧，恩赐的来源。恩赐的来源，那我想每个人可能多少都会知道一些吧。恩赐的来源，我们看七到十节，小雪帮我读一下吧，七到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节。
好的，好的，好的，牧师，七到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哎呀，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概念的恩赐的来源。什么叫做恩赐的来源？大家肯定要去思考的，对吧？恩赐的来源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留意一下经文怎么描述这个恩赐的来源。首先七节，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你说恩赐来源从何而来？从基督来嘛。我们的恩赐从神而来，从基督来，这我们知道。但是留意一点哦，圣经的描述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就是你这个人，你这辈子拥有怎样的恩赐，是基督量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你的才说。
我有问题，
请说。
牧师，关于这个恩赐，我想了解一下，恩赐它和工作它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工作的能力和你服侍的恩赐它的区别在哪里？
好，恩赐刚刚说了是基督量给你的，对吧？
啊，
对不对？
恩赐，嗯。
那目的何在呢？是用来服侍教会的。凡是用来服侍基督的身体，由神而来，由神量给每一个人的那些所谓才干，就是恩赐。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还有本事，还有才干，不为神所用，那他哪怕是恩赐，也堕落成才干，懂的意思吧？
恩赐不可以和才干划等号的吗？
不可以，因为目标不一样，方向不一样，来源不一样。如果这个才干不是对准耶稣基督，那它就不能称为是恩赐。你充其量就是你个人的才干，个人的才干如果与基督无缘，与教会无关，你也充其量就是在彰显自己的骄傲而已。
牧师，
请说。
那你像保罗，你看他有养活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他也有神给他的恩赐去牧养教会，那这样的能力，就是恩赐和才干同时在他身上都是有的。
难道他的养活自己的才干，不也是神赐给他的恩赐吗？
不对不对，但是你刚才不是说才干是自己的吗？
是啊，但是他这个才干为神所用啊，对准基督啊，他就变成恩赐了。才干与恩赐是可以转化的，当你是原意基督，为了基督活出基督的时候，它是恩赐。当你远离基督，与基督无缘，跟教会无关，唯独与你自己相关联，那就是才干。你好像是试探，出于神的是试炼，出于撒旦的是试探，同样一件事情， 也是看我们的生命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情引以为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对着神去祷告，主权交给上帝，它就是个试炼。但是如果来了一件比较倒霉的事情，我们不提神，不看神，他成天就在叫苦连天，那就是个试探，试探临到你了，对不对？试探向试炼转化，也就是人向神的仰望。恩赐和才干也是同样的道理。牧师从小到大，我就讲打快板，说相声，唱歌，跳舞，琴棋书画，样样我都好像会，很多的才干。很多人都看我觉得我是多才多艺，很多的才干夸我，我也心里边很骄傲。那个时候的我，充其量就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骄傲的那个堕落的才干而已。但是当我信了耶稣，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把我所拥有的过去的所有的所谓的才干引以为是源于基督，用于教会，活出基督的时候，他就转化为恩赐。从小
才干可以转化为恩赐，
转化的。从小到大，我父亲都说我是全家最傻的那个孩子，说我傻。傻在哪呢？其实他后来跟我讲，因为我从小到大爱讲江湖义气嘛，爱打架嘛，帮朋友去干一架，那是我从小干到大的事儿。哪个我的哥们受委屈了，我冲上去打。所以我爸爸说我傻。我弟弟呢比较聪明，为什么聪明呢？他见货就躲藏，听说要打架的溜了。听说要跟谁拼命的赶紧逃了。他从不吃亏。我是每天都吃亏，没有一分钟不吃亏。我从小到大就活一个吃亏的人生，所以我爸爸说我傻。你说傻不傻呢？谁不傻？谁不愚昧呀？信耶稣以前，个个都是愚昧人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认识到原来江湖义气是对人性伤害的一个最毒的一个毒瘤。这个毒瘤甚至比这个吸毒啊、抽烟呐、还有赌博呀还要毒，所以江湖义气是埋藏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在我们心深处埋藏的一个毒品，使得我们一遇到什么事情，血气就上来，情绪就上来，愚昧就出来，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一个毒根呢。江湖义气，那我不信主我是不懂的。信了主以后，我其中一个反省和悔改，我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讲江湖义气了。谁再让我讲江湖义气，我跟谁急。我除了耶稣基督别的不讲，为耶稣基督而活，再有什么江湖义气，朋友叫我去讲义气，对不起，我不讲了。再好的朋友我也不再把你当偶像了。所以朋友这个观也是很可怕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什么是朋友，对吧？你记得吗？什么是朋友？小雪，
我不记得。
不记得，太好了，你很诚实。我猜呢，可能你也没听过我讲。那我今天再讲一遍。那我先让你讲什么是朋友，你给朋友下个定义。旁边很多人都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来的晚，他们很早就知道的。什么是朋友，你告诉我。
朋友啊，我理解的朋友可能就是能一起。那朋友他也分属世的朋友和属灵的朋友，他还不一样啊。
那你分呢？
那我觉得属世的朋友啊，你就像少帆就是我，呸，不好意思，属灵的朋友，少帆就是我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朋友。那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就是朋友之间的话，朋友是什么呢？朋友就是我们会在一起聊一下天。属灵的朋友呢，就在一起，大家去一起聊上帝。聊信仰，然后最近遇到一些软弱的事情，彼此互相带导一下。那属世的朋友可能就是，大家在一起八卦一下吧。 然后就是聊天儿，就是聊天儿或者陪逛。
嗯
嗯，
所以你只能描述朋友的表现形式，让你给朋友下一个定义，你就不会了。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言语去对朋友下一个定义，你可以吗？
那就是聊天沟通，就这样。
这是表达方式，不是概念语言的熊孩子。哎呀，真是一个理论上啊，但是不是实际、
嗯、
理论上一个初中毕业的人是具备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语言的描述的，只要读了初中三年级以上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提供这种平台，不让我们学习去给一个事物描述概念和定义。所以我常常在门训里面鼓励弟兄姐妹学习逻辑，逻辑其中一个很重要重中之重就是给一个事物描述一个定义，描述一个定义你就必须要用抽象的语言去对一个具体的事物进行提炼，提炼出它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是提炼出以后呢，比如说问你什么是板凳，
坐的。
那我假如有一天坐在桌子上，那这个桌子是不是 板凳呢？有一天我坐在床上，床上是不是板凳？对不对？
是。
你就发现你需要对这个板凳有一个抽象言语的定义。朋友也是一样的。朋友，我今天先给你吧，节约时间了。以前我是跟大家上了一门整整一堂课专门讲朋友的，今天没时间了，它不是今天的主题。
嗯，
朋友是什么呢？
嗯，
朋友就是 no matter what， 就没有任何原因，跟任何原因都没有无关联，不关联原因，不关联利益，不关联血缘，也不关联信仰，跟什么都没有关系。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人数也不一定有关系，通常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嗯、
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血缘，没有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什么都没有，但是两个人就是愿意在一起 spend time， 花时间在一起，可以不说话的，你说就要是聊尬聊闲聊，朋友在一起可以不聊的，在一起就很享受，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没有原因。
那朋友的定义就是在一起，就
朋友的概念就是没有原因的在一起叫朋友。
嗯，
如果一旦有什么原因，就不是朋友了，啊，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是弟兄姐妹，要看着爹妈的份上，我们来在一起，一起打个架呗，一起吃个桂林粉呗，一起去做个什么事儿呗，干个什么坏事儿呗。有血缘关系，打死不离亲兄弟，上帝不离父子兵，对吧？这是有血缘关系的。
牧师，你这个朋友的定义可更像是这个圣经里的这个价值观了。
圣经里，等一会儿讲。我现在先做一个与信仰无关、与宗教无关，单单是聊一个纯概念，是个逻辑学的概念。呀，那如果说我是因为跟叶子弟兄是同班同学，比如说我们同班的，哎，我们是五班的，他们一班的敢欺负我们打，有一个群体的利益，共同群体的利益，那这也不是朋友，也是要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而已。这件事一过，两个又勾心斗角，就这样子，对吧？那你说因为我们是同事，因为我们同一间教会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组的，我们同一个家庭的，同一个社交群体的 whatever， 那些都不是朋友，那些是相互利用的人，我利用你，你利用我，但是不愿意承认。所以呢，通常人们比较喜欢盗用概念，我们是朋友 啊再往前走，对，我们是哥们儿啊，你是我姐，你是我哥，这都属于盗用概念。中国人比较善于哥姐，我们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王家人，我们 新家人只有两笔，你看我们简单吧，姓儿只有两笔，头脑也比较简单，四肢比较发达，姓丁的人好交朋友，只要都姓丁，咱们回丁家村去，姓氏。所以朋友围绕着朋友的概念有许多的虚假，许多的虚幻，所以朋友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原因大家愿意在一起的人。
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在想
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我先给朋友下一个定义，可能你会碰到一个，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应该碰不到五个，人这一生应该碰不到五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是被人放出很多私有的光，你是我哥们儿，你是我姐们儿，你是我丁家人，你是我王家人，你是我叶家人，就盖了很多虚幻的一些遮羞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利用他人。人大多数都是不诚实的，不愿意承认自己呢其实是在利用他人，我利用一下你呗，但是不敢承认，哎，我们就是主内的弟兄啊，那主内的弟兄也会被拿来利用成为朋友，但是不肯承认自己，其实自己是虚伪的，自己是丑陋的，自己是需要悔改的啊。朋友概念我给你讲完了，稍稍的引申也给你讲完，再给你接下来往前 advance 一点点，引申一点点，耶稣到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对门徒说一句话，我从今以后把你们当朋友，记得吧，从今以后我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这句话是很令人感动的，创天造地的主宰把我当朋友，就是他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是想跟我们在一起，他就是因为单独因为神的爱，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的，你知道吗？谁都不知道，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爱啊！在此之前我们不懂得爱的，但是人人都夸耀爱，金庸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以生死相许，人是不懂得爱的，情为何物，爱是什么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人却以生死相许，这是一个极大的虚伪的夸张，所以人都以为爱情是无限的，都以为爱情是可以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对不起，你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真实的爱情，没有耶稣基督你所拥有的爱也是虚幻的，几年之后你就是左手摸右手的这种平淡无奇，无感无知，但是人愿意承认这个吗？不愿意，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有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过渡，从才干要过渡到恩赐，要寻找到恩赐的来源，那这个对我们生命影响很大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无关，与上帝无缘，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认识也是模糊的，也是不清晰的，也是不了解的，你到底是谁你不知道的，你所做的为什么你也不清楚的，你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也不认识的，你以为这是我自己生的娃应该很放心了吧，有一天你会感到他很陌生的，你可能从来觉得是我爹妈呀，应该不用怀疑了吧，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他的面目也是很狰狞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期望很多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原因何在呢？只有一个，我们没有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世界，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看人看物看自己，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不明白，所以这里是为什么要讲恩赐的来源的道理，清不清楚？ 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在这里，它不是单单说我们有个什么本事，上帝量给我们什么样的本事、才能、恩赐，好像仅仅是一个自己生命当中附加的一个东西。对不起，恩赐不是附加的，恩赐是内在的、内存的。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唯独与基督有关。这个道理清楚了，人生糊涂的可能性不高。这个你明白了，你走歪的概率也会小。这是我自己生命的真实体验。我坦率讲，我信耶稣，然后很快就奉献了，要立志当传道人、当牧师、当宣教士，传福音一辈子。这是我很早就立志了。我90年信的主，91年我就奉献了，一年呢，只有一年。这么早就奉献的人，你想他得糊涂到哪里去啊？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就跑到这个场子中来，去奔跑了。这个奔跑，我就是用我爸爸当年说我的话讲，你是盲人骑瞎马。然后我姐姐加上一句夜半铃声迟啊。所以为什么我爸爸说我傻呢？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江湖义气是最头脑充满血气的。啊，一个被江湖义气所充满的人，大多数都是愚昧人。比如说我。我深知江湖义气所带来的愚昧性，我也深深的经历了自己这种因江湖义气而带来的这种愚昧留给我的后果。服侍神以后也深受这个东西的影响。我曾经去到一个宣教工厂，那背景都不一样嘛，有一些是从这个地方来，有些从那个地方来，哎，也有跟我同一个地方来的人，我就觉得我们比较亲，凭什么呀？我们都从某一个相同的地方来，我们就有一个江湖味在那里，江湖气息在那里。江湖从来是不理庙堂事，庙堂也从来不干涉江湖，这自古以来的江湖道义嘛，江湖规矩嘛。你看看《水浒》，看看《三国》，你大概了解江湖在讲什么东西；看看《红楼》，大概知道庙堂说的是什么。读了书，你要思考啊。我觉得我的后半生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帮助我重读这些书，我发现跟以前的领受的完全不一样。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所读的书也是糊里糊涂的。有了耶稣基督，重新读这些书，我发现哇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这个恩典也是很重要的根基，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你要思考什么呢？小雪，基督量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呀？那这个不是你小雪要思考的问题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上帝量给了我什么？他是如何量的？他量到哪里？那
牧师，关键是牧师不知道呀。关键是，
我当然知道你不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你穷尽一生，你要每天去追寻的脚步啊。当你说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了解你的前进的方向了，你就要去追寻主了。你求问主了，你要祷告主了，你要经历神了，你要服侍神了，你要为了神了，你要活出神了，否则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这些答案都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根据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赐给你的，分给你的，量给你的。 记住这里边有个粮字，都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你每天所走的脚步，你知道你每一步跨过去是多长的距离吗？小雪，
不知道，不知道。
那人平均的一步是多少？男女平均的脚步是多是多少厘米？你知道吗？
应该50吧。
75厘米。一般人正常的走路的步子，女生稍短一点，大概70厘米，男生通常是75厘米。一般平均来算。啊，你说姚明的步子高远一点哦，当然他个子高嘛。那我讲的一般就是比如说女的1.6米，男的1.75米，大概这个步子这么来算，就是75、70这个脚步。那挪威人、荷兰人，步子长一点、高一点，那都有些区别性。那就有一个，每一个人、每一种人、每一群人，他有一个上帝量给你的脚步。所以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份恩典。好了，这里面就讲到恩赐与恩典的关系，谁能告诉我？我找另外一个人来问吧，恩赐与恩典的区别是什么？谁愿意说？没人毛遂自荐，我就要问了，就要
点。
我说，你说，嗯。
恩赐与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牧师。恩赐的话是人为神做的，恩典的话是神为人做的。我这么理解了。
很好，方向性讲的很好啊。那恩赐与恩典之间的这个共性是什么？你刚刚讲的特性区别吗？联系呢？
都是跟神有关的，
都是跟神有关的，
都是跟基督有关的。
嗯，很好。还有没有别的？何昭出来讲一讲，恩典跟恩赐的关系是什么？
恩典和恩赐都是神所赐给人，然后恩赐是用来服侍教会的，然后恩典呢是帮助人获得属天的益处的，或者益处吧。
夏翔，
恩赐是一种。
行了，夏，你讲完了。夏翔，出来讲。夏翔去厕所了，在不在？
没有，我刚才有点事情，错过了，没有好好想。
哦，这样子。
等会儿再说。
好，那还有哪一位想补充一下？以真，试试讲一下恩典跟恩赐的区别。懂得这个道理对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是我们每天所活的脚步、所活的呼吸息息相关的。以真不在啊，去厕所了。Cindy，要不要讲一下试一试？不要计较对和错，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是对，都是学习的过程。
这个恩赐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恩赐都是来源于这个神的恩典。恩赐就是说教会当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恩赐来配搭服侍神。没了，说完了。
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补充？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这里能够回想回应一下。阿石有没有什么回应？ 红红有什么回应？莲花都没话讲吗？这跟我们很近啊，这个关系啊。
这个一个人的恩赐可能就是随着你服侍的不同可能会变化，但是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永远不变的。
恩典是不变的吗？我想一想啊，也可以说不变，也可以说变。
那怎么变呢？牧师，你讲讲。
OK， 变是那不变，是因为神是不变的嘛？神是七在、今在、永在的神。那变是人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是可以变化的。我在10年前、30年前。我对神的恩典的理解是 A， 那么我30年之后我对神的恩典可能是 A plus 一二三。
牧师
说，心里
那个我就想恩赐它的英文是 grace 吗？
Gift, 恩典
恩赐是 gift， 哪个是
恩赐是 gift， 恩典是 grace。
恩典是 grace， 恩赐是 gift。那就说明恩赐的话 ，grace 的话就是神白白给你的。那恩赐 gift 呢，就是也是神
给你的。
赐下的那种能力吧，我觉得，或者是才能，对，你可以作为服侍别人、服侍教会、服侍一个工作的一个能力，对，有点绕
啊，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讲得清楚，我承认真的很难很难一次性讲得明白。恩典我们再来一样样来啊。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所白白赐给你，比如说救恩是一份恩典。对不对？救恩是不是一份恩典的事啊？你们什么都没付出，神把恩典给你，白白赐给你一份恩典，让你得救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得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白白赐下来的。那么恩赐呢，是基督量给你的，对吧？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个人蒙恩，蒙了恩典了。所以显而易见，恩赐是因着恩典而来的，由基督量出的才能，对吧？这个定义化才能就可以在这里使用了。所以先后次序来讲呢，恩典的前面，恩赐的后面。那么两者关系是什么呢？恩赐是对神恩典回应的方式，表达形式，对不对？我要借着我的唱诗这个恩赐去荣耀赞美神，回应上帝给我的白白的恩典。小雪，你给我那么多试探干什么呀？吃什么好吃不能忍耐一下吗？你几个意思你？橙子我看你不停的吃，果冻也不停的吃，啊，歇一歇，好不好？但是恩赐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要说的，恩赐是什么呢？请大家留意一下，恩赐其实是神人同工的一种方式呀，你发现没有？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代查经吧，比如说夏翔姐妹给我们代查经，那我们每个人都在夏翔姐妹代查经的这查经班里边一同的成长，对不对？他讲完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恩典。上帝借着夏翔姐妹带领我们查经的这个时间所带来的话语，让我们有感动，有领受，这就是恩赐向恩典的转化。所以恩赐和恩典之间也是有转化，借着服侍教会 相互之间可以转化的，既是对神恩典的回应，也是神与人同工的一种方式。恩赐最关键的在哪里呢？恩赐是最关键的，留意一下，恩赐最关键是神人一同满足的一种方式。你们想过这问题啊？是上帝借着赐给你恩赐，使他自己得满足，也使我们人得满足的。因为当我们人又愚昧去服侍神的时候，神不得荣耀的，神也不得满足的。当我们用恩赐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满足的。所以在这点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同工的一种方式的，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的。恩赐的来源从神而来，这有一点我希望跟大家今天这几天提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要嫉妒人，对不对？你在教会你会发现总有些人好像表达的恩赐会多一些，有些人恩赐会少一些，但是每个人至少都有一样以上的恩赐。上帝答应给每个人都有恩赐，多和少是根据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衡量和量给。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你会看见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嫉妒他人的空间和时间，不存在这个破口。以后我们回到天家去以后，我们的专注点就是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已经很被充满了，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心思意念。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嫉妒纷争呢？因为没有完全被神充满，所以我们就会有多一些时空，多一些心思意念，会向邪情私欲去转化，成为一个嫉妒纷争的破口。但是有一天回到天家，这个问题都要解决，上帝要解决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妒忌小雪会读圣经，对不对？小雪刚才读圣经读得多好，七到十节，听了以后我就受鼓励了，哇，这个恩赐我没有哎。那我们一起来嫉妒一下小雪呗，然后在嫉妒完了以后就会挑她的毛病，怎么头上搞了一块什么黄色的东西贴在头上，几个意思呢？贴完黄色还不算，贴个绿色，挑毛病呗，谁不会啊？嫉妒纷争是这么来的，对吧？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里产生出来呢？请弟兄姐妹留意一下，就是我们要为的弟兄姐妹有一样是基督量给他的恩赐而感恩，这句话你要记忆下来，小雪做笔记，要为他人有一样从基督那里量给他的恩赐而感恩。这是一个什么心态？这是一个怎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利他的心态，就是看见他人得益处而感恩而满足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的。你只能是在基督里得到这样东西。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因为别人有一样恩赐是神基督量给他的，而你心存感恩，你就知道你正在与神同行了。但是如果说你发现某某人有一些恩赐，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你就知道我还活在世界中，我还在活撒旦，我还在活魔鬼，我还在活邪恶，就唯独没有活基督。只要我在活基督，我一定看见他人蒙恩，领受了恩赐，基督量给他一个恩赐，我就不住的感恩。哇哦，主啊，感谢主啊，你给我的弟兄，你给我的姐妹有如此这般的恩赐，我真的感谢主，由衷的。你不用问别人，问你自己就知道了，你是不是一个看见他人得益处你就感恩的人。从哪里开始呢？从这里开始。我们通常比较容易产生嫉妒的是什么？ 就是别人得了才干，别人多了财富，别人多了机会，我们就心存不安，以至于嫉妒，对吧？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衡量的一个标准。所以四章七节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呀。个人蒙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典，而且还可以不一样。神的恩典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呀。你可能今天你刚信主，你只领受了一丁一点，你就已经很感动了。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丁一点并不能满足你了。我们比较容易去埋怨神，以为神给的不够多。其实神给谁都是一样的，摆在那里等待着你的生命成长，你的日子如何，你领受的恩典也就多少。好，我们看四章八节，小雪帮我读一下。
好的，牧师。等一下，几节到几节来着？不好意思啊。
四章八节 ，Only the eight。
八节，好的。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好，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讲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记得创世纪，亚伯拉罕打败四王五王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啊？
哎，是不是和那个谁叫什么麦基喜德吗？
麦基喜德。
是那个吗？我也不知道。
有关，但不是那个。
他打败了四王五王之后，把那些东西都给他们分了分啊，那些。
哎，对了。
而且分的，我觉得好像分的还挺有智慧的，好像是。
嗯。这里的观念就是四章八节从圣经这里出来的，就是他是描述一个战场的环境。借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场景来表达它，就是大家可能陌生的概念。什么意思呢？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他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就如同打了一场美好的仗，打了一场胜仗。打胜仗一定是掳掠了仇敌，把撒旦的权柄给战胜了。掳掠的仇敌就是把原来仇敌撒旦手上的那些贪婪神荣耀的那一系列的东西夺了回来，然后转化为恩赐赏给人。所以这里面有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恩赐是基督付代价的，是基督得胜的，是基督将魔鬼撒旦手中所掳掠的转化的。所以这一点你要知道，我们的恩赐从何而来，我们恩赐的来源是基督的舍命，是基督的复活，是基督的得胜，是基督的量给。
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神给我们的恩赐。
阿们。所以你知道，当你有一样恩赐你不用，神会拿走的，听得懂吗？你不用，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恩赐赐给你，结果你老兄吧，一不传福音，二不赞美神，三又不祷告，四又不读经，五又没有一个好的脸色给弟兄姐妹，六又不愿意向福音朋友说一句软话，七又不愿意向神每天的凡事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久而久之这些功能你都不会了，一不会祷告，二不会赞美，三不会传福音，那请问你活的目的何在呢？ 你还有必要继续活下去吗？对吧？好，这一节还有什么要问？何泽，
这有一个问，也不是问题吧，就是，也是，对我的认知有一个，有一个打破的一个地方吧，就是你刚才说这是这个恩赐是上帝从仇敌那里掳掠过来的，比如说这个恩赐，就是原来他就在这个世界，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那些恩赐被当时被魔鬼撒旦他们所掌握，然后耶稣战胜他们之后，把他们掳掠过来之后，然后重新一个分配。
嗯，
我以为就是恩赐是，所以这也就是为解释，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很多人是很有能力的，其实，但他不一定信耶稣基督，但是他是的确看到他是有才干的，所以上帝是把这些才干拿走了，掳掠走了，然后分给教会。然后上帝有赐下新的就是恩赐，因为想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嘛，就上帝会用摩西和亚伦行神迹，然后那些术士啊他就照着行，所以这种恩赐一方面最开始可能就是被撒旦所掌控，然后他们在使用，然后后来被耶稣战胜之后拿走赐给信徒，然后后来呢信徒使用，然后被这个世界又学回去了。因为看到很多所谓的科学啊这些方面的东西，其实都是从最开始从神学家那边就是出来了嘛，然后又被世界又学走了，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亏欠嘛，可能是不是因为对神荣耀的一些亏欠，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甚至比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人，当然不是说去为了去跟世界上的人去比，还是说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没有去彰显出神的大能和荣耀来吧。不知道这样子的解释是不是理解是不是对的？
对一半，错一半。为什么对一半呢？你讲的对的，的确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一切是被魔鬼撒旦所占据的，但是你就要讲它占据以先是什么情况呢？那是神创造的，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对不对？从什么时候开始被魔鬼撒旦占据的呢？在伊甸园，你看撒旦对亚当怎么说？神岂是真说？然后接下来说你不一定死，然后撒旦这些诱惑临到以后，夏娃说不能吃也不能摸，他加了神的话语了。当人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不持守的时候，事情会转化的，转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的眼睛会明亮的。这是一句极其讽刺的话，难道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人的眼睛就不明亮吗？所以人会制造一个新的上帝，新的标准，新的明亮，对吧？道理本来很简单，神看的是好的， 六天创造，每一次创造完了，上帝都说神看着是好的，好的就是美丽和完美的意思嘛。那包括你的眼睛是明亮的呀，怎么还有一个新的明亮呢？然后人就真的是这给个合金儿就往上窜了，给点颜色就开染房啊，马上就觉得自己眼睛明亮了。于是乎他就很自然，在最终就自由了，最终就自然而然的去摘果子吃，吃了以后也给自己的丈夫吃，那么的顺其自然。一个是一个梗在万古之区别的一条界限给突破了。神说不可吃，你就不可吃嘛，很简单的嘛，对不对？但因为撒旦的两句话，贪婪就来了，事情就发生变化了。所以撒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贪婪了上帝的荣耀呢？从伊甸园开始，从那天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一直是个贪婪的历史。我们摸摸心，心里边每个人都有贪婪的，怎么来的？从那个时候来的。他要贪婪，人的眼睛是明亮的，只不过标准变了，不再是基督的标准，不再是上帝的标准，而是魔鬼的标准。当人到达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上帝就把当年撒旦在亚当夏娃那里伊甸园开始掳掠上帝的荣耀，开始直到耶稣基督日子来到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么长时间以来撒旦所贪婪的贪图的上帝的荣耀恩典夺回来，那是个战利品啊，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这转化为恩赐了，也是恩典向恩赐的转化，对吧？前面四章七节是一个转化，这又是一个转化，恩典向恩赐的转化，借着什么呢？借着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理解的过程。你当你要讲过去是撒旦手中，你就必须讲撒旦从何而来，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创世开始，当人类堕落之后，撒旦的确是在上帝的默许之下，他成了空中掌权者，成了地上的占有者。但这个问题基督要解决的，一次性的解决，等他再来就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牧师，我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历史嘛，就是但从最开始的时候，古希腊那些哲学家，还有那个什么轴心时代那些出现了那些思想家，所谓的思想家，在基督之前，然后古希腊那些哲学家，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啊，这些哲学后来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后来又被保罗拿过来，然后去重写，去写新约圣经，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对圣经的一些学习吧，就是当然有上帝的这种圣灵的光照，还有会运用这些逻辑，所以就是希腊这些哲学家他们的那些哲学逻辑去包括保罗也用这些工具来去写圣经新约，然后我们也会用一些这种工具来学习，然后后来就衍生出了一些神学家，然后他再去思考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产生了科学，啊，科学又被，然后被人所利用，现在出来，可能要重新创造一个所谓的人心中的这种上帝人本主义的这种上帝，所以的确是这样子，
最近，全世界的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说辞，不同的说法，都关系到你刚才所说的东西。伊隆马斯克啦， 这个 Meta 啦，然后是 ChatGPT 啦，还有是 Google 啦等等这些高科技的顶尖的大佬们吧，在一起谈，是2026年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年。那伊隆马斯克也说2030年可能人类的最后一年。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今后没有一个纯人类了。今后的人类是一个科技那个管子植入大脑，一个新人类。以后的人类不知疲倦，以后的人类呀，甚至觉得以后人钱也没用了，5年以后就人不需要钱了，别的存退休金了，别再去在乎金钱了。以后人类这世界是这个数不尽的财宝，再没有缺乏了。我听他这么讲，我说怎么那么像共产主义呢？以后人类也可以活得半永生，按伊隆马斯克讲的，以后人类没有死亡，所有器官都可以换，也不用再找人的器官了，造一个器官，按他的讲。所以你会发现到了末世，总会有人来到你面前说，我是基督，在我这里有永生之道。那你想想，伊隆马斯克在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占有多崇高的位置啊！中国是马云，全世界就伊隆马斯克。马云好像现在地位没那么高了，也被打压了，好像。ChatGPT、AI， 我想简单问一下，何超，你对 AI 怎么看呢、啊？你平常有没有用 AI 啊？用的多不多呀？
我用很多 AI， 我平时都用很多 AI。我觉得 AI， AI 它为什么能够取代人？我觉得一方面是人的罪吧，就是人的这种不合意的罪。那你单看一个人的大脑，跟一台计算机，就以前就是没有在 AI 没有连接之前，就电脑只是一个工具嘛。然后人的大脑是远胜过这些电脑的这些能力的。然后AI 出现呢，就是因为人的这种就是人的一种懒惰。为什么它能够取代人？因为人的懒惰，长期以来的这种懒惰，所以导致了 AI 是它是可以取代人。然后同时呢，人的这种罪性就是把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在基督里面这种合一打破了之后，所以你单纯的一个人去对付 AI， 你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铺了很大的这种网络嘛，就是它的GPU 就是很多，但当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人是不可能人可是单纯的人是不可能打败的。但是你从以前那种个体计算机的，就是来看，人的大脑是远胜过个体计算机。但是如果人在基督里面能合一的话，我觉得AI 只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吧。但是因为人的罪性、人的懒惰，它就会取代。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机械化的，自己当成工具了，然后程序化，没有思想的这种成分，也被这个世界所训练的那样子。所以就是一旦就是纯粹的这种重复性的机械性的，甚至一些就是一般的创造性的，或者说现在 AI 它也可以创造，它是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就我觉得就我们人的这种大脑的潜力是没有被使用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懒惰和罪行没有被使用出来。就是怎么认识 AI 它的确就是一个智能吧，我觉得它是有 他是有智能和能力的。然后，
我们听听莲花吧。莲花，你讲讲，你说 AI 是什么了？莲花，
不是我，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 ，AI， 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巴别塔。
此话怎讲？解释一下。
就是，虽然它从很多方面，它都是想要提高各种的效率，然后想要去，或者是反正我觉得 AI 里面它充满了人类的各种想要和欲望。当然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比如说我工作当中，我现在教孩子学习，那我可能会做一篇课文或者几首古诗的一些 PPT， 然后我只需要下很清晰简单的命令，然后需求，然后提给他，他就可以在很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生出很精美的 PPT 来，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去给学生讲。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好处，它是一个无法看到一个终点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一个这种巴别塔的循环。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但是我又不得不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下去用这样的工具，但是我用的时候我又需要很谨慎和小心。小心在哪几个方面呢？一个是依赖性，第二个是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第三个是要站立得住在真理里面的脚跟，第四个是在运用工具制造出来的这些成品的时候，在传讲的过程当中要如何是符合真理的，就是会涉及到很多思维的这些。所以说这对于一个基督的门徒来讲，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个需要沉淀下来学习和面对的挑战。就是需要更谨慎和分辨。因为诱惑试探会更多，然后这种无形的逼迫其实是更多的。这些无形的逼迫，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作为工具，它也是无形的逼迫，而且它可能会在很多的方面会对基督徒的，尤其是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工作当中、职场当中的基督徒来讲，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的心理的压力。所以，未来的服事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挑战。感谢主。
讲完了。
对，牧师，我现在能讲的就只有这些。
感谢主。我觉得把它形容成一个巴别塔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比喻吧。但是呢，我也觉得是需要这个观点需要一个平衡。就是你看历史上啊，比如说我们回头算算，从1600年代的工业革命，记得吧？蒸汽机革命，瓦特中蒸汽机革命，记得吗？莲花，记得吧？你回我一个记得呀，我要往下讲啊！你不讲我就停
了。记得。
对，那我就往下讲。你不说话，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啊？好，你想，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推回400年以前， 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基督徒，当机器来了，当蒸汽机来了，当瓦特的蒸汽机、蒸汽革命来的时候，你想当时的教会在想什么？会不会也会有一个，这是巴别塔，对吧？因为蒸汽机革命来了以后，对整个世界的冲动是很大的，一场大型的工业革命。当时英国发生什么知道吗？那乡下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教会主要是乡下的教会啊，你知不知道？莲花，英国发生一个运动是什么？
我不知道。
OK， 我告诉你，圈地运动，听过吗？
听过。
圈地运动是干什么的？告诉我。
圈地运动就是划分土地啊。
用来干什么嘛？得有目的性。
资产。
哦，你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好吗？因为当时的整个工业革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发生了一个纺织革命，发生了一个织布运动，用机器来织布，机器来织羊毛，机器来打毛线衣，机器来做羊绒的衣服。那所以呢，乡下的土地，大家发现羊毛得利啊，就把地圈起来干什么？养羊。养羊干什么？薅羊毛。薅羊毛最早从哪儿来的？从那儿来的，英国来的，不是中国来的啊。中国是运用的那个概念，薅羊毛是当时整个英国人，全英国人不干别的了，有利可图嘛，就圈地。圈地运动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一个乡下农村的产物。从那一刻以后，英国的原来的耕地农民不见了，全变成畜牧业农民。还是不能满足机器的革命，怎么办呢？接下来产生英国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殖民运动开始，要去印度、去中国、去全世界各地。它是个日不落的帝国呀，全世界只要太阳出生的地方都有英国的土地，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干什么？圈地啊，继续圈地啊。当然那时候圈地不只单单种羊，不是单单养羊了。比如说中国跟英国之间有个什么战争啊？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吗？因为英国没有茶叶，只有中国有茶叶。中国的茶叶去到英国那里以后，把英国的白银都拿回来了，中国人又不买英国的东西，所以中国就拥有一大堆财富。在乾隆、康熙的时代，中国的全世界的 GDP number one 第一名，他的财富最富有，谁都不如中国富有。中国拥有大量的白银，单单一个茶叶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办？英国怎么办？占领印度，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开始种茶叶，种了茶叶就卖回给英国人，哎，这个茶叶就从白银又重新回到了，没跑题，没跑题，仍然还在这里的。要清楚这个历史，清楚这个历史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了解这段历史也对我们今天的现实，今天我讲完就是中英之间的矛盾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中美之间会发生矛盾，中国跟欧洲之间会发生矛盾，你清楚吗？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恩赐也在这里啊。小雪你不要急，这个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是有关联的。从理论上讲呀，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稍稍补一补课好不好？你也要认真做个笔。 做个笔记。有关系啊，恩赐跟 AI 当然有，当然有个深切的关系。一堂课讲不完，你先不要那么急的下结论，你先认真听，好不好，小雪？中国人的才干是蛮多的，中国人的才干蛮多。从理论上讲，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可能除了犹太人吧，做生意都做不过中国人。为什么？我刚到法国去的时候，法国发生什么事呢？我跟你讲法国的历史。法国的老华侨是些什么人呢？越缅辽、越南的、老挝的、柬埔寨、越缅辽，这些华侨大多数是什么人？广东潮州人。他们在法国的十三区就基本上都是他们这群人开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店，中国人的商铺都是这些潮州人。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什么人你知道吗？温州人。温州人去了以后怎么做生意的呢？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一家卖陶瓷的，是不是好，一家温州人去了也卖，你一个陶罐一个碗，比如说一法郎，他卖9毛9，然后人家潮州人一看，哎呦，你卖9，那我觉得我也9毛9，那我卖9毛8，我总之就是比你便宜。做的久了，人们都去买温州人的商店的东西，就不买潮州人的东西了。然后这个温州这个潮州人一看不玩了，你这么老是跟我来斗这个，我又不能打，又不能骂，又不能掐，走了。好，另外一家温州人来了，两个人隔壁都是温州人，卖同样的价格。十年以后，巴黎，法国巴黎十三区再也没有潮州人的店了，全是温州人。温州人开的餐馆，然后超市，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店，基本上把法国给垄断了。这个时候他们卖同样的价格，这种方法，那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所谓的 gift， 所谓的才干的，但他不是用在神的国度里边。所以表面上你赚尽了天下的便宜，回头来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反噬了。我这个问题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往下延伸了，以后下堂课我再继续讲。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就稍稍停在这里吧。4:9，小雪帮我读一下。
好的。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这里讲什么呢？把第10节也读一下。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9节和10节在讲谁？小雪告诉我，他指向一位是谁？
指向一位，那不就是耶稣基督吗？
阿们。这在讲耶稣的什么事情呢？最关键的一点，4个字。
等一下啊，4个字是吧？
哎，
充满万有。
不对。
等一下啊，4个字。
没有出现的，在这里没有出现的，但是有这个内容。我来讲。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上，充满万有的。
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缺了这个，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也不了解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到底讲的什么。请记住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了。
哦，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降在地下指的就是耶稣来这个世上，是吗？
对。道成肉身，我们怎么知道有上帝呢？借着耶稣嘛，耶稣是一个 是一个神人关系的事实陈述啊。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天父，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基督，什么是上帝，我们才知道有上帝这回事嘛。所以道成肉身是我们神人关系的唯一的表达，唯一的认知，也是上帝唯一的显现。听懂的意思吧？所以道成肉身是恩赐的根源。道成肉身是恩赐的根源。所以道成肉身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之所以人会有罪，是因为不了解道成肉身。为什么人会将恩赐向才干去转化，也是因为不了解，不认识道成肉身。如果了解道成肉身，人在才干面前要敬畏的，因为才干是恩赐的等候，等候神的呼召，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向恩赐去转化的。任何人拥有恩赐以先，应该对自己所拥有的才干有个敬畏之心，从神而来的。我等候神的时间，什么时间呢？如同基督道成肉身一般的等候。
哦，
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个民族那么加个引号那么聪明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因为不认识神啊，他就夸耀自己的才干啊，我会做生意啊，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呀，充满了巴别塔，充满了傲慢，充满了贪婪，充满了骄傲，就是唯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做生意是没底线的，我为了赚钱没有底线的，他是刨根问底，是刨了对接对方的祖坟的，没底线的。中国人做生意没有底线的，他很有才干去刨光对方的祖坟，
也没有契约精神。
这不可能有契，一旦进入契约精神，首先得有上帝才有契约啊，因为神与人是立约的嘛，你才会有人与人之间才会有契约关系嘛，是不讲信用，没有底线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对道成肉身的真理不认识。无君无父无主无理，就是与道成肉身的基督没有关系。所以在中国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任何国家的没有基督没有盼望。不了解道成肉身，你也不了解人生何为。我在海外看的这些聪明的中国人，无论是潮州人还是温州人，都很厉害，但唯独没有基督。那有些人表面上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做起生意来是没有基督的，在利益面前是没有上帝的，上帝永远排在利益的后面。那原因，究其原因，是因为不了解第九第十节基督的道成肉身。你拥有这个钱财，你别忘了这是属于基督的钱，这个钱是属基督的。我们总以为好像十分之一的钱财属上帝，十分之九属自己。拜托呀，十分之十都属上帝的，你是属 nothing 的，你什么都没有的。你的钱财只能为神所用，你的生命才有意义。你奉献十分之一是理所应当的，还有十分之九你要思考如何为神而活呀。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了解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都来了你还这样活？基督都已经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神独生子的荣耀，对吧？但是你还是在活世界。我们仍然教会观不强，我们仍然没有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主， 道成肉身首先地点是他的救赎，他救赎就是我们生命发生了质的根本的改变，我们从此不必活在罪里边，不必活在死亡里边，不必活在堕落里边。这是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了呀，对不对？第二点，基督已经明明白白显明在我们当中了，基督的活在门徒当中了，历史圣经都那么记载了，你怎么还不信呢？小信的人呢？怎么不信呢？人是不信呢，对不对？他不是显现一个图画，他是道成了肉身呐、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实实在在以人的实体活在我们当中，你还不信？第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方向你有了，你还在活迷糊啊。道成肉身的告诉我们，你有道路了，你有真理了，你有生命，你为何还要活糊里糊涂呢？为什么还要追逐这个世界呢？这个职场事工，工商团契，这个事工在几十年，二十多年前吧，我等于是参与了这个事工的开始吧。一个是留学生的事工，我也算是开始的，职场事工我也是开始的。在二三十年前，我都是这样，这几个事工的所谓的带领者、发起者。其实我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当时很多人，很多是只要是个基督徒，他在做生意，他说我是基督徒企业家，就报名参加我们的年会啊。然后我们傻乎乎的，就给他们建立很多的做生意的渠道和平台，哎，让你们基督徒企业家做了生意方便发财。Why？ 连我自己也不懂。我当年不懂，现在我懂。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赚钱发财的目的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天国，不是为了福音，那你跟世人有什么区别？你别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奉主的名去发你家自己的财，你跟撒旦一样的邪恶的，没什么区别的。除非你所赚到的钱是为基督而赚的，你也有很清楚的步骤。你说我这个钱不是单单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你欠上帝的，十分之九才是表达你对上帝的关系。你所赚的钱是为神而赚的，你有个很清楚。美国是有这样的企业家，基督徒企业家，他是钱赚来了，他 51% 是奉献给神的国度的，这个企业啊，企业的利润就有 51%， 因为基督做主嘛，他最少这个基督必须占 51% 的股份，所以他们在公司就有这个企业这个规章制度规定，赚到的钱请律师请财务师来把 50% 的这个51钱，然后董事会开会奉献给哪里，属上帝。 49% 然后分给员工啊，分给是各种企业需要了，可能还剩下10%啊20%啊再来商量。这样的企业家，我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你是一个职场事工，或者有一些宣教士他跑到非洲去，跑到中东去，他就在那里开一个杂货店，那就有拘留了，搞定拘留以后，在他的杂货店里面开查经班呢。这个杂货店开多少，所有的收入归上帝所有啊，全部用来服侍上帝啊，服侍宣教啊，这是职场事工。保罗当年支帐篷，有衣有食就知足了，其他的他不赚多了，有衣有食他就赶紧往前走去传福音，这是职场事工。如果打着上帝的名义，然后来赚尽了天下的财，也包括了弟兄姐妹的财，这是盗窃，这是贪婪，这是抢夺，这不是职场事工。 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也用了很多时间，我是反省过来，结果呢发现在华人，我只知道华人了，海外的我也了解一定，美国人的确是有一些是真正的基督徒企业家，他赚的钱目的是为神，有数量不多，有华人我还没见到一个，就他的公司是为上帝而赚的，嘴巴说财产分配不是，不透明不清楚，但是一旦要我们召开什么基督徒企业家大会的时候都来了，都有一个资源分配的一个团契，大家啊你做什么生意啊，我说我在旁边听，我就听有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说我们赚这个钱是给上帝的，公开透明一个都没有，都在撒谎，都在贪婪，都在讲假话，没有一个，一个艺人都没有，圣经里面讲的话是真的，所以毫无可夸，夸不了口。今天的华人，今天的北美，为什么教会宣教是堕落的，是软弱的，是卑微的，毫无可夸的，站立不住啊，金钱上站立不住，交奉献也很难，总是捂着钱包闷着良心，你怎么为神而活嘛？怎能不堕落呢？恩赐的来源，恩赐的来源内容也很丰富，我今天讲一些基本观念了，也只能是好吧，还有一分钟一分半钟了，没多少时间了，小雪说我跑题了，不讲了。
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像嬷嬷了。
你像嬷嬷了对吧？我也觉得年轻的嬷嬷，要我要跟方中讲讲，好好培养培养你，让你也变成嬷嬷。年轻的嬷嬷，盯着牧师哪里有什么不对赶紧指着他，牧师牧师跑题了跑题了。方中啊，好好栽培一下小雪啊，以后变成小雪嬷嬷。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小平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一分钟。
牧师，
请说。
关于这个，那怎么了解？就是要了解自己有在神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恩赐的话，他这是也是在寻找的一个过程，是吗？
阿门。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很多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找方中阿姨给你做一个恩赐调查表，这是其中一种方式。但是恩赐你是知道的，神一定有能力告诉你的恩赐在哪里。恩赐往往伴随着恩典，第一。第二，恩赐往往伴随着激情。第三。
等一下。恩赐伴随着恩典是吗？好，然后你继续。
恩赐伴随着激情。第三，恩赐往往伴随着你的经历。
这不也是激情吗？
经历啊，你的 experience， 你的历史怎么会是激情呢？你经历了什么？
啊，经历，我以为是那个经历，精神的经。
对，经历 experience。
经历
英文是 experience， 经验经历
经历。了解了。
好，那今天的功课就写恩赐与我
有什么关系，
与我关系啦，联系啦，区别啦，联想了，想象了，你都可以写，只要把恩赐跟你自己连接起来，你都可以写。
这不再是让写定义和概念了哈？
当然可以写定义概念咯，想写的话没人拦你，我希望你写。都可以写，不拦阻，但是范围我给你画了个范围，恩赐与我。
牧师，
牧师，
哦，我刚去卫生间的，听见你叫你都过来。
哦、去卫生间了，叫你名儿你没听到是？我猜了，一般是没回答我的，我都会说去厕所了。
是去厕所了，刚才我儿子在这听。
小涵涵告诉你的对吧？
嗯。
好，那你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露个脸，给我们听听你的声儿，看看你的样儿，好不好？
哦，就，哎。
说，小平，
我就是听了你讲的很明白，就恩赐和恩典嘛。然后现在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恩赐，也是很有挑战的。
嗯，
用恩赐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就是说一下我。我是去年49岁的时候，就是之前因为两个孩子，我就是一直就两个孩子都练钢琴嘛，然后我就在旁边陪练。然后到以前女儿练钢琴的时候，我就没信主之前总是逼呀打的。然后到儿子，我也是就是还是信得主，但是我态度还是不那个。然后其实男孩子可能就说学钢琴更可能还没姐姐坐得住，然后男孩子性格可能也那个。然后最后我就去年开始我就自己练，然后我就我们组内有个北京家乐音乐学校嘛，然后我就在网上跟那个北京家乐音乐学校学了之后，我就想你自己来带领两个孩子。然后我也不知道神就让我有这方面的恩赐。我陪两个孩子学钢琴，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一二十年来嘛，我也没有学过，我就是看他们学。然后去年我就就是我就想，我说让孩子弹琴那么那个哦，总是坐在旁边很焦虑，我就说要不我就自己来练一下。来感动他。然后我也在教会主日学服饰嘛，然后我就想我学好了可以在主日学教孩子们唱诗嘛，然后就那样学了之后，然后我们师母就也跟我们一起在主日学服饰，然后他就看到了我在练。然后去年我们教会的那个司琴的教师突然有事，国庆节的时候突然有事，然后他就离开，但是还没有离开。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没有司琴，但是教会如果没有司琴，一直有司琴，而且我们教会的音乐事工做得特别好，然后突然没有人司琴了。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是练的也还不到一年嘛，练的也不久。然后师母就看见，我们的师母就看见了，他就说现在教会需要用人，他说需要你明天跟，就是他是几号跟我说的，他是好像是星期二跟我说，星期六就要跟师班配搭了，星期天就要上台司琴了。然后就是然后就那五天的时间，刚好喊我儿子要到那国庆节期间，就省里有个武术比赛，他要去参加武术比赛，要一个家长陪同。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我就报了名，就说我去陪他。当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我肯定就是选择放弃嘛，我就让爸爸陪他去比赛，然后我就留在家里，我就说我一个人在家里练琴。那个时候网上的老师因为是网课嘛，也没有跟老师直接有什么沟通联系，只是看网课而已。那现实中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教师已经离开了，然后我就跟师母说，我说要不要叫教师教我一下，他说他现在走了肯定很忙，肯定教不了你。 他说你怎么办？我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说我这是刚刚练不到一年，要说跟斯班佩达练私琴那去私琴，真的我说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说，既然神要用到我，我个人的荣辱就无所谓了，我就答应了。我说可以，我说我有这个心，但是我也向神说我没有这个实力。神就只要有愿意的心，我想玛利亚好，当年我当时还说，我说玛利亚当年她还是个处女，上帝我在做见证，我说上帝给她那样的使命，让她是吧怀孕生子，她能够接受，我说我这有什么，我说尽力吧，能够私情，能够为主做工，我尽力，然后师母啊牧师都为我祷告，就这样享受，就说最后就是在就最后我就一个人关在家里嘛。我真的是刚开始连指法都，他们给我一首很简单的歌，就是马槽歌，因为以前他可能在教会里听到我儿子在教会主日学的时候，儿子就我们之前那个教师就教过我儿子这个歌嘛，然后他觉得我儿子能弹，我肯定能弹。然后就教我，然后然后他就叫我弹这个马槽歌，其实很简单的一首歌，是马槽歌吧，好像是，还没错。然后是耶稣爱你爱我吧，是吧，是耶稣爱我那首歌，叫我私情的那首歌是耶稣爱我，那个歌之前我儿子一直就是在主日学陪孩子们，就是他就是教小朋友唱这个歌，然后他以为我也会，但是我其实还没学到那么那个啊，我就是真的是怎么说，我就是我连布那个指法我手都不扭了，我一天我只说贝多芬练琴的时候把就是说他那个手指老是练烫了放到水里浸，我那个手指当时就是关节我因为我不会布指法嘛，我布得特别扭，因为我也觉得那根很简单，我就很心里很着急，然后我就扭着它，反正就是也之前祷告也祷告，但是看不到神的带领。第二天，但是晚上我又继续祷告，第二天早上突然就好像神就开启我，就是恩典一直不断，有这样的恩赐必须有神的恩典在，神就是一直就是开路，让我一个一个的悟出来，一个一个的悟出来。然后头天我练了，我很纠结的去练了一天，就是到了晚上手都练变形了，手指都拿不了筷子了，然后就扭着吧，因为指法没布好就扭着了，然后第二天手就基本上就扭着动不了，然后我说我这样扭着弹琴也不是个事儿，然后神就开启我，让我知道指法布错了，然后又重新布指法，重新再来，就真的有恩赐必须得有恩典，恩典就是一直在祷告一直在求，神就一个一个的带领我。然后我第一首歌我老公坐在下面哈，他说没啥问题啊，还弹的还就是我跟诗班的弟兄姊妹还配搭的很好，然后就是由一个不会的小白，然后享受神给我的恩典，就是尽管反正我就感觉我的就是要以常人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然后一点基础都没有，也就是断断续续的学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能跟诗班配搭私琴，然后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就是恩典跟恩赐是分不开的，享受神的恩赐必须有神的恩典一路来带领，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可能分享的就是不够全面，也提前没有做准备。
蛮好的，感谢主，
感谢主。
新宇其实在教会也是有音乐服侍的，也有是弹钢琴啊，最近稍少了一点，原来其实是都有的，进来稍少一点。感谢主了。 呀，谢谢你的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今天时候到了，请方舟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请默默来。
牧师，今天这个标题要怎么写？就写恩赐两个字，还是
恩赐的来源？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今天给我们这一堂门训，让我们学习到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节，让我们看见呀，恩赐的根源是主你的道成肉身，是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这个是你给我们一份白白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也认识到我们所活的这个感恩之心，也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样从基督而来的恩赐，我们能够献上感恩。当我们能由衷的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们正在与你同行。也求主让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感恩的心、祝福他人的心，谢谢主耶稣，你来带领我们的脚步。也求主让我们看到刚刚牧师所提的三个点吧，恩赐伴随着恩典，恩赐伴随着激情，也恩赐伴随着我们所经历的。谢谢主，你让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教会的肢体，我们有至少一样或一样以上的恩赐。求主圣灵，你就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看到你所赏赐的这份白白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愿意来做今天的功课，恩赐于我，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生命有反省，也能够给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看见自己能够如何的参与来服侍基督的身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